文学欣赏。洗澡，杨绛著。第三章，范凡承认自己对知识分子认识不深，不知应该怎么对待，所以这方面他完全依赖傅金了。傅金觉得评比知识分子不是易事，他们互有短长。就拿外文组的几位专家来说吧，论资历，于南是反动政客的笔杆子，杂牌大学毕业，在美国留学不到两年，回国也是在杂牌大学教书。他补交的那份履历上填的是美国某校毕业，没说学位。许彦成虽然也没有洋学位，却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傅金熟知他学生时期的才名，他曾在英国伦敦大学进修，伦敦大学是谁都知道的呀。而且他和美国学者、英国学者同出过书，回国后他母校曾敦请他回校当教授，年纪虽轻，资格可不弱。杜丽林呢，有两个响当当的洋学位呢，他家客厅里不挂着两张相近况的英文证书吗？一张学士证书，一张硕士证书，上面都有照片，可谓货真价实。夫妇俩都曾留学多年。至于朱千里，他是伪大学的教授，留学的年份更长，不知是法国什么大学的博士。博士当然比硕士又高，伪大学也不比杂牌大学差。他回国已当了多年教授，究竟谁高谁下，也许该看他们的政治了。那么许彦成、杜丽林是投奔光明回来的，当然该数第一，可是论表现，谁比得过于南呢？也属他最靠拢。最糟的是朱千里，觉悟不高，尽说怪话，说话招三不招两。他爱人压根没有文化，是家庭妇女。傅金听了外文组开会的汇报，觉得朱千里要他爱人当小组长的话，很可能是挖苦施妮娜，因为妮娜在外国并没有学历，不过跟着从前的丈夫出国当太太罢了。好在同等学历的说法不是他父亲提出来的，妮娜却也有她的才干。至于涛涛，她是女作家，以她的才华在现当代组自有地位，只因为她是自己的爱人，他还有意压低了他的级别呢。反正目前且让大家发展专长，对他们注意平衡就是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求的平衡不是容易。这天傅金听过汇报，请来几个平日靠拢的人在自己家里随便谈谈，摸摸群众的底。江敏义愤填膺地说，朱先生太不应该了。他忽又咽住，鼓着嘴，气呼呼的，像小孩受了委屈。傅金说，随便讲啊。于南说，我同意江敏同志的看法。江敏垂着睫毛瞄了他一眼，好像是壮了胆。他赌气似的说，我觉得他是存心找茬，不能人人都是法国文学专家呀。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不能要求人人都读过呀，把《恶之花》说成小说也没什么相干，反正是腐朽的嘛。妮娜装作不介意，笑问，我说了那是小说吗？我好像没说啊。于南忙说，没有，我没听说。善宝说，您把朱先生计划上的两个人并成了一个， 妮娜不认账，反问：“是吗？我准是说急了。”于南说：“我记得你有一句话说得顶俏皮，朱千里自称戏剧专家，你就指出巴尔扎克的小说是人间喜剧。”可是于南这下马屁也拍在痛疮上了，妮娜没想到人间喜剧倒是小说，只好假装故意说了俏皮话，一笑不答。善宝很老实的又补上一句：“该是勃朗特姐妹吧？涛涛同志只说了一个姐。”于南说：“也对呀，咱们要的是姐，没要妹。”没人接口，大家静默了一会儿。父亲说：“常识性的错误得尽量避免。妮娜，你应当仔细对照个人原定的计划写下底稿，拿不稳的先请教专家。”妮娜说：“我有稿子，只是没有照念，讲的时候也许脱落了字句。”涛涛咕嘟着嘴说：“我是照着念的，可是稿子上的字不清楚。”妮娜说：“我们苏联组的人力太薄弱了。”于南好像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沉着地说：“依我看，苏联组虽然还没有独立，目前但为了在我们组里起领导作用，任务就不轻。将来小组交出来的成果只能是半成品，也许不过是一堆杂乱的资料，得他们两位加工重写，再交傅金同志总其成。这份工作太庞大些。”他叹了一声说：“可惜我不通俄语，不然我倒是出了名的快手。以前我一个人主办一个刊物，缺什么稿子，我一气化三清，用几个笔名全部包了，要多少字有多少字。”妮娜说：“于先生到我们组里来帮一把手吧。”江敏，你也可以来。江敏说：“我正要学俄语呢，善宝也想学。”于南不服老忙说：“我也想啊。”江敏说：“大学里正在开办俄语速成班，他有朋友在大学里当助教，他可以弄到教材。”他说：“他们还可以请妮娜同志当老师呢。”妮娜忙笑着摆手说：“你问我高深的倒好讲，初级的我可不会教，不信问傅金同志吧。比如请大学教师去教小学一年的语文，羊、大羊、小羊、大羊跑、小羊跑，一个字两个字就是一堂课，大学教授也不能对付呀。初学再加速成，那就更是专门的学问了。不过不要紧，我爱人也进过俄语速成班，他懂。”江敏自愿担任班长，负责弄教材，预定每天在瑜伽学习，有问题请妮娜的爱人来指导。他们越谈越认真，只傅金默不作声，因为他已经请于南当了图书室主任，觉得不能太倒向一边，况且许杜夫妇究竟是他邀请来的。过一天，他和范凡商谈之后，特到许彦成家访问，听取意见。父亲向许彦成、杜丽林委婉解释，四个小组里杜丽林的小组不是重点，两夫妇如果各具一重点，力量太偏重，或许会导致旁人不满。许杜夫妇都表示赞成。父亲又亲自去拜访了朱千里，看见他住处偏远简陋，很过意不去，说以后得为他们调整。朱千里生活很简朴，倒并不计较房子。父亲亲来看望慰问， 足见重视和关怀。他受宠若惊，一下子变得绵羊一般驯服。父亲说，四个小组是病重的，巴尔扎克非但不输莎士比亚，还更有现实意义。朱千里很爽气地说，他没有意见，一切听从领导的安排。原先的四个小组依然如旧，四个助手却略有更动。于南还是要善宝做助手，父亲不知他是相中了女婿，只以为他拘谨不要女助手，当然一口答应。他对善宝说，你是培养的对象，该知难而进，不能畏难退缩。善宝很想跟许彦成，可是他只好乖乖地服从。罗后已向范凡反映，朱太太是有名的醋罐子，家里来了女客，朱先生得罚跪，还保不定吃耳光。如果叫姚密做朱先生的助手，准引起家庭风波。范凡告诉了傅金，他们认为罗后的态度不错，他不计较自己是研究院毕业生，服服帖帖当学徒，只为顾全大局，愿和姚密兑换导师，当然完全同意。傅金拜访朱千里的时候，就顺带说起让罗后做他的助手，因为朱先生住得远，组里有什么通知或是朱先生要借书还书，有个小伙子为他跑跑腿比较方便。朱千里也很乐意，事情就这么安排停当了。傅金召开了组会，他安排工作的时候，只杜丽林提出一点修补意见。他说，勃朗特作品不多，也不如狄更斯重要，他的小组算个附属小组吧。父亲说，两组都有研究英文小说，算姐妹组吧，可分可合。朱千里笑说，姐妹有大小，夫妻却平等，妻者其也，该称夫妻组。于南敷衍性的笑了一声，父亲却不爱说笑，只一本正经说，随你们自己结合吧。姚密和许彦成当初只怕不能同在一个小组里，如今恰恰两人一小组，私下都不喜而惧，一致赞成两组合并。丽林要求做附属小组，当然有他的缘故，彦成和姚密不约而同都有相同的理解。另一方面，丽林也怕驾驭不了江敏，江敏不愿意单独和杜丽林拴在一起，却也不想单独和许彦成同一小组，因为许彦成对他从来不敷衍，所以两小组合并，四人都由衷赞成，怎么结合当时没有细谈。第四章，许杜夫妇早上到组办公室去找江敏和姚密开了一个小会，两位导师开了必读的书和参考书单，商谈怎么进行研究，怎么分工等等，谈完就散会了。江敏把两张书单都抢在手里，亲亲热热地送杜丽林出门。徐彦成知道自己处于严密监视之下，保持机灵，对姚密很冷淡，一散会就起身走了。姚密牢记着他对自己的警戒，只站起身等候导师退出，并没敢送。他等了一会儿不见江敏回来，猜想他或是送导师回家了。自从分设了小组，善宝常给于南召回家去指导工作，罗后呢经常迟到。他这天过了十点才到办公室，看见屋里静悄悄的，只姚密一人在那儿看书。他进屋说，嘿，姚密。姚密抬头说，你这会儿才来呀？罗后不答，只问，他们呢？ 姚秘说，善宝大概在于先生家，我们两个小组刚开完小组会，江敏大概送他们回家了，我在这儿替你看书呢。他曾答应罗后替他读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并带作笔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用了，姚蜜。朱老头对我讲，我什么都不用干，他有现成的货，满满的好几抽屉呢，要什么有什么。他就这样推你出门吗？哪里，老头人顶好，像小孩子一样，经不起我轻轻几下马屁就给拍上了，把私房话都告诉我了。抽屉里的现成货是秘密，你可不能说出去。姚蜜笑问，马屁怎么个拍法？罗后说，妙不可言，等有空再谈。咱们这会儿有要紧事呢，我问你，你爸爸藏书时有个后门，钥匙在你手里吗？
那扇门早用木板钉死了。
木板可以撬开呀，我只问你钥匙。姚蜜说，钥匙在他手里。罗后叮嘱说，你回家去把钥匙找出来交给伯母，我会去拿。大院东侧门的钥匙我记得你有两个呢，也给我一个。他告诉姚蜜，捐赠藏书的事已经和某图书馆谈妥，他手里虽然有书单，还得带人去估计一下，那一屋子书得用多少箱子装，去几辆卡车，得多少人搬运。他说卡车可以停在大院东侧的门外，书从藏书室的后门出去，免得兴师动众。他打算一次搬完，两只大书橱留下，书架子他已经约定卖给一个中学了。姚蜜说，还有我自己留的一堆书呢。罗后说，知道，你不是说都堆在沿墙地下吗？我把那两个书橱给你留下，装你的那些书。问题是你家那间乱七八糟的小书房怎么布置？得预先挪出地方，搁那两个大书橱，你懂吗？书橱得先进去，不然就挤不进了。
姚蜜为难说，满屋子都是土，沈妈老也不去收拾。
罗后很爽气地说，得，你甭管了，我找人去收拾，不过书怎么整理得你自己，我可是外行。
姚蜜笑说，当然我自己来，不成还叫你整理。
罗后说，你都甭管了，照常上你的班，反正你帮不上忙，我也误不了事。我这里面有一条妙计，闪电计，别让上海丫头知道了，去报告老河马。
这又不是瞒人的事，也瞒不了呀。
哼，老河马准在算计那一屋子书呢，我就给他一个出其不备。还有一句话，舅舅叫我转达的，给你们钱别说不要。
姚蜜郑重声明，书是捐赠的，妈妈绝不肯拿钱。
给的不是书架，有别的名目，反正你们收下就完了。我警告你，姚蜜，你以后得多吃鸡鸭鱼肉，你再瘦下去就变成鬼了。
你太抠门，你在省钱给妈妈买补药。
你胡说。我才不胡说呢，我告诉你，这么办正好叫老河马没话可说，不能埋怨你不把书留给本单位。
哼，给重价收买了，家里穷要钱怎么着？
姚蜜忍笑说，你把我当做老河马练习吵架吗？
罗后昂然说，练习吵架不怕，即使当面是真的老河马，我也绝不会动手打他。
他回身要走，姚蜜叫住了，问他朱千里是否真的什么都不要他干。罗后说，当然真的。
姚蜜说，那么我替你看的书就不用做笔记了，我自己看着玩喽。不过我问你，你是怎么拍上他的？
嗨，没做坏事，不过帮他捣鬼，瞒着他夫人为他汇了些钱给他乡下的外甥，他瞒着夫人在赚稿费，这都是秘密。
他不肯多说，忙着走了。
姚蜜等着江敏回来，他想看看书单，可是直到吃饭，江敏没有回办公室。
姚蜜回家找出钥匙，
向妈妈转述了罗后的话。姚太太接过钥匙放在镜台上，慢慢地说，刚才玉好文来说江敏借了许许多多书，施妮娜说研究用的书没有限制，他们把书不知藏在哪里了，没见江敏拿出去一本书，只听见他们说占有资料取得主动，小组里露一手。他又听见施妮娜反复叮嘱芳芳，只说没有书，没有就完了。他说他们大概是对付你的。姚太太知道他们四个人的两小组，姚蜜回家都向妈妈讲过，这时她吩咐女儿且别到图书室去讨煤去。这天下午，罗后跑来和姚太太商谈搬运藏书的事，恰好许彦成也来了。他和彦成是很相投的，上次许家搬运钢琴，姚太太事后知道就是罗后帮彦成找的人。姚太太就对彦成讲了玉好文透露的消息，罗后怒得竖起他的十点十分摩拳擦掌。彦成笑对罗后说，不用你打架的，我自有办法。办法很简单，他说如此这般，把小组里需要的书集中在组办公室里，三人一商量觉得没有问题，姚太太就和罗后继续商谈搬运那一屋子书的事。罗后把拳头在自己膝盖上猛捶一下说，我觉得更得闪电，我准备半天搬完。彦成说办不到。罗后瞪着眼说，我跟你打赌，赌脑袋。姚太太责备似的看了他一眼，低声说，罗后。罗后忙两手打拱说，对不起许先生，我说急了，不过伯母放心，打赌不是打人。姚太太也说办不到，而且没有必要。罗后又气又急，又不敢得罪姚伯母，他忍耐了一下说，伯母，善本孤本拿到手就有利可图，想占便宜的坏人多着呢，还有更坏的人，自己占不到便宜，捣捣乱，制造点麻烦他也高兴。公家是糊里糊涂的，你偷了他的他也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心痛，越是白送的他越不当回事儿，要办事就得抓紧得快。彦成说，可是半天怎么行呢？罗后很内行的说，得有办法呀，要有准备，要有安排，最要紧的是得力的人手。他有得力的人手，他待人慷慨，人家愿意为他效劳，他也懂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从不惜小费。他解释说，成套的书都带书箱，好书都有书套，散的装木箱或纸箱，硬面的或是不怕挤压的可以装麻袋，我带人去估计现场，不会空着手去傻看。姚太太说，反正由你全权处理。罗后得意说，好，我组织三路大军，三路进军，一路是主力搬书，二路是把书架子运走，三路是把书橱和剩下的一些书悄悄搬往您家，谁也不让知道。姚太太说，又不是偷。罗后认真说，可是人家知道了就要来利用了，书啊不能独占啊，得让大家利用啊。好，从此多事了，你借我借，他又转借，借了不还或者丢了，干脆悄悄藏着吧。姚太太说，干脆也交工，交给图书室。罗后着急说，不行，都交给老河马，让他占有，那是许先生给姚蜜挑出来的。彦成说，谁家没有几本书，藏着就完了，
不张扬也对。姚太太说，好，罗后，都照你说的办。罗后说他马上找人来收拾姚密的小书房，又问那间书房别人知道不知道。什么书房？只不过是一间储藏室罢了。姚太太隔窗指着小院对面的屋子问许彦成，那间房看见吗？彦成说没注意过。罗后得意说只有他知道，他拉彦成一起去看看将来书橱放在哪里合适。小书房挨近大门口，要经过一个长圆形的墙门洞，洞门后面堆着些食物，不用的火炉子、烟筒管、大大小小带泥的花盆之类，走过去还要上五六级台阶，才是一扇旧门，门上虚锁着铁锈的大锁。姚太太行走不便，从没进去过，只吩咐沈妈经常去打扫屋子、擦擦玻璃。天气冷，沈妈已多时不去打扫，屋里寒气逼人，灰尘扑鼻。他们看了一下，罗后指点着说书橱这么搁，彦成也同意，两人商量了一番就忙着出来。他们回到姚太太的课堂里，彦成不及和姚太太同听音乐，就要和罗后同去办交涉，把研究资料集中在组办公室里。罗后临走对姚太太说，伯母您瞧啊，做研究工作也得打架，而且得挖空心思打。姚太太笑说，好吧，打吧。他把藏书室后面的钥匙和东侧门的钥匙都交给罗后，重又说，告诉你舅舅，钱我们是不领的，就算是愚忠，我们反正愚忠到底了，书架子随你去买。他看着罗后不服气的脸，抚慰说，你放心，罗后，伙食是我管的，没克扣阿密。罗后心里嘀咕，这姚密，他什么话都给我捅出来。他嘴里却忙着辩解，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伯母，我还是不赞成您的愚忠，公家只是个抽象的词，谁是公家？他不敢说下去，怕挨训，只妩媚的一笑说，我是不懂功德的。姚太太不和他多说，只赶他说，去吧，打架去吧。罗后披上大衣，很有把握地说，伯母您等着瞧，我们一定胜利。徐彦成已经穿上大衣，围上围巾，戴上手套，站在一边等着罗后。他心上却不像罗后那么拿得稳。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Folk Culture 荣幸的宣布，公共诗歌征稿现已开始。我们邀请所有居住在 King County 的居民，就登陆之地这一主题提交不超过50字的诗歌。您的诗歌有机会在公交、在线以及社区中展出。作品截止提交日期为10月30日。请访问 folkculture.org/poetry 了解更多关于公共艺术项目的信息，并参加今年秋天的社区诗歌工作坊。
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
许彦成想的办法的确很简便，他叫罗后代表朱千里随同他和杜丽林去找父亲，建议为了工作方便把研究用的书籍集中在祖办公室里，那儿县城有空着的书橱。罗后拍胸脯担保他能代表朱千里，而且他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在家。他们商定，如果江涛涛在家，让杜丽林和他敷衍稳住他，彦成就和父亲谈公事。恰是天从人愿，他们三个跑到父家，正好父亲在家，江涛涛却不在。他们三言两语就把事情讲明。彦成建议让罗后到格林余家去，把余南请来，四小组一起商谈。于南完全同意他们三组的建议，不过他说祖办公室的书橱搁不下那么许多书，他那个小组的书不妨搁在他家的书橱里。因为图书室新到的一部版本最好的莎士比亚全集，他来北京的时候把家里大部分的书都处理了，带来的不多，晚英买的书橱还空落落的，正需要几部装潢精美的名著装点门面。他说由我负责保管就是了。彦成迟疑说不方便吧，他指的当然是对别人不方便。于南却慷慨地表示他不怕不方便，他说没关系，我多点事不要紧。他说谁要看到我家来看得了，况且莎士比亚不止一套，图书室有几个版本呢、啊、父亲说社里添置了好些书橱和书架，办公室里的书橱不够用可以取用。云南连说不必，他家有书橱，书由我保管，我们小组使用也方便。罗后竖起他的十点十分，等着听父亲怎么说。他瞧父亲并不反对，好像是默许了，不免心头火起，故意问道：巴尔扎克都搬到朱先生家里去吗？父亲说：
蔬菜分散不好。于南只图把他要的莎士比亚放在自己家里，并不主张把巴尔扎克送到朱千里家去，所以附和说他家也没处放吧，又住那么远。罗后露骨地说，朱先生不会要把公家的书藏在自己家里的。于南好像一点不觉得罗后话中有刺，或许感到而满不理会，认为不值得理会，因为他知道罗后全家逃亡，料想他出身不好，他又不像别的年轻人积极要求进步，只是吊儿郎当自行其事，而且愣头愣脑。于南对年轻人一般都很敷衍，对罗后只大大咧咧地说，负责保管公家的书够麻烦的，而且责任重大。凭他的口气，他还是为人民服务呢。父亲那晚还要出去开会，他们不多耽搁，谈完公事一起辞出。于南近在格林，大家顺道送他回家。罗后气愤愤地说，图书资料室主任倒是自己方便，也与人方便。燕城叹口气说，咱们总算达到目的了。丽林只诧怪说，那江涛涛晚饭也不回家吃吗？罗后说，准在老河马家呢。太好了太好了，我只怕他在家，准两个一起在家，咱们今天就没这么顺利了。第二天早上，许燕成和杜丽林同到办公室，正好四个助手都已到齐。罗后刚到朱千里家去，跑了一趟赶来。姚密为杜丽林搬了个椅子，丽林说声谢谢就坐下了。燕成却不愿坐江敏为他搬的椅子，善宝同时也为他搬了个椅子，他倒不好意思坐了。他站在炉边，两手捧着烟筒管，从容说，昨天我们……他刚说了这四个字，忽见于南气喘吁吁撞进办公室，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来迟了。他指指空椅子请燕城坐下，这姿态带些命令的意思，燕城傻乎乎地坐下了。于南就站在燕城站的地方，两手也捧着烟筒管，咳嗽两声说，昨天我们四个小组在傅金同志家开了一个小会，我们图书资料室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制定了一些规章，今天我来向大家宣布一下。燕城夫妇和罗后都以为事情又有变卦，可是于南宣布的只是昨天商定的办法。燕城恍然明白，于南只是来抢做主席，以图书资料室主任的身份来执行他的任务。他感到意外的高兴，觉得真是罗后所说的，太好了，太好了。于南接着轻描淡写地说，他们莎士比亚小组的书就集中在他家里吧，把书橱让给夫妻组。善宝可以在他家里工作，他书房里为善宝留着书桌呢。哪位同志要看他们小组的书，欢迎到他家去看。他又说，巴尔扎克小组的书大概书橱里还挤得下，挤不下的话，办公室里还可以搬进一个书架，反正他的小组一切退让，尽量把空余的地方让给别的小组。罗后举手说，朱先生叫我说，他要求图书室把我们小组需要的书冻结起来不出借，也不是绝对不出借，只要求我们小组有优先权，出借的书如果我们有需要就得收回。于南点头说，好办法，也省事。罗后说，于先生 你们组也可以学样。于南却不赞成，他说昨天是四个小组和傅金同志一起讨论之后，给图书室制定了各小组集中图书的办法。现在虽然四个小组都有人在这里，傅金同志却没有来，已经决定的事不必再翻案了。各小组各有方便的办法，不妨灵活着点，不必一律求同。好，就这样了，你们照办吧。他大衣都没脱，说完就走了。罗后在江敏背后缩着脖子做了一个大鬼脸，燕城假装没看见。丽林说，怎么办，咱们就去把书都借来吗？善宝和罗后都愿意帮忙。燕城考虑着说，是不是让女同志干轻活，烦他们去办借书手续，我们小伙子搬运，书单在组里吧。江敏万想不到于南会忽然跑来下这么一道命令。他和妮娜没有接头吗？还是故意找妮娜的茬？他昨天已经把书单给姚蜜看了，姚蜜说你收着吧，别让我给丢了，所以书单还在他手里。他借的书都暗暗藏在一只大纸箱里，纸箱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怎么办呢？他赶忙说，借书我去，书单在我这儿呢，让善宝帮我搬书好不好？燕城很识趣地说，江敏同志去借，善宝帮他搬，罗后去借个小推车，我帮着把书一起都运过来，顺便还可以看看有什么书忘了借。丽林，你和姚蜜同志管上架怎么样？姚蜜建议先把书橱抹拭干净，他们俩就动手干活。江敏很想问问妮娜，于南宣布的规章是怎么回事。图书室新进隔出小小一间图书资料办公室，可是妮娜并不经常上班，那天她恰恰不在。幸亏江敏藏书的纸箱太大，没存在妮娜的办公室里。江敏对付善宝绰有余力，他支持善宝在借书柜台前等待，自己先把书从纸箱里三本五本的搬上柜台，然后叫善宝往外间搬，等待装车。他暗藏的书没敢扣留一本，怕燕城会追根究底的找。众人齐动手，他们两小组为进行研究所需要的书，凡是图书室所有的，当天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办公室的书橱里了。燕城唯恐丽林瞧破他为姚蜜如此尽心，所以非常机灵，恰如其分的疏远，恰如其分的冷淡。姚蜜呢，她牢记着自己的警戒，而且假如只是为了别对不起杜丽林，那么说不定会辜负另一个人。如今姚蜜看到燕城的疏远和冷淡，觉得自己只要做到别做傻瓜就行。虽然心上隐隐有些伤痛，他自己的恰如其分非常自然。丽林开始相信自己确实神经过敏了，或者因为她警觉，已经及时制止了丈夫的心猿意马。燕城说，这些书都不准拿出去，就在办公室里使用。江敏同志，你负责保管。江敏心想，好个体统差事，多成照顾了。他并不推辞，也并不表示接受，只暗暗为自己打主意。
几句连连你高声。